家人们平安。在开始今天的祷告之前，先跟家人报告两件事。首先是，很多家人以为这些信息来自某个先知或某个教会的教导，向微牧询问原始出处。今天，微牧在这里向大家清楚表示，若是先知信息，微牧必定会加上先知姓名。而每一次带领大家的祷告系列，则是出自神感动微牧所写，并非任何其他先知信息。原始出处就是微牧之歌。其次是，有些家人会发现最近的主机频出状况，感谢主赐我们智慧，能够在第一时间解决，但也请家人们为此守望。这一次的14天脱去缠累的祷告征战很大，未来会找时间向大家说明。这正表示我们踩到了仇敌的痛脚，他不愿意我们进入到全新季节，借由各项的攻击拦阻我们一起进入5、7、8、7，领受全新的释放和能力。为免失联，请家人收藏以下3个2维码，包含备用站、官网1和官网2，一个上不了，可以尝试第2个或第3个，多试几次。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，今天我们来到脱去缠累的最后2天。前面的12天，微牧和大家一起面对脱去的缠累，有掩饰、不信、悔恨、反刍思想、证明自己、亏欠与讨债、成瘾、懒惰以及代偿性消费。而今天我们要来脱去疾病、情绪困扰与软弱的缠累。因为信息有些长，我们会分为2天来祷告，请家人依序点击音频聆听祷告。有些缠累起初只是一种身体症状，一段情绪低潮，或生命某方面的软弱，但当它持续的太久，人便可能逐渐不再把它看成正在经历的状况，而把它当成自己是谁。我就是一个病人，我的体质就是不好，一直很差，不可能好起来。我就是容易焦虑、恐惧、失控。我们家都有这个病，我一辈子只能这样。我就是软弱，什么事都承担不了。疾病、情绪困扰开始成为人的身份，过去的软弱开始成为对未来的预判。人甚至还没有往前走，就已经根据过去的症状替自己划定了生命的界限。今天我们不是要否认症状，也不是拒绝医疗、药物和专业帮助，我们所要拒绝的是让疾病、情绪困扰与软弱成为生命的名字和最终判决。我们要来到耶稣面前，撕下贴在身上的标签，凭信心领受他对我们全人的医治。身体得着医治，心思情感得着恢复，灵里重新苏醒，生命再次进入平安、尊严与盼望之中。让我们打开今天的2段经文，马可福音5章25到34节以及彼得前书2章24节，以恭敬的心来恭读神的话，并深深默想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，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谁摸我的衣裳？门徒对他说，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 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俯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马可福音5章25到34节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彼得前书2章24节。马可福音没有记下这个女人原来的名字，只告诉我们她是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。她的名字被疾病遮盖了12年。12年不是短暂的患病经验，而是一段漫长到足以改变身份的岁月。最初，她可能只是身体出现症状，需要寻找医治。后来，病痛持续存在，治疗一次次失败，积蓄也逐渐耗尽。她不止身体流血，生命的力量、盼望、财物、关系与尊严也在一点一点流失。按照当时犹太社会的洁净条例，持续血漏会让他被视为不洁净，他所接触的人与物也会被视为不洁。这意味着他所失去的不只是健康，也可能包括正常的人际接触、群体生活与敬拜生活。他需要与人保持相当的距离，不能像别人一样自由靠近接触，也不能自在地让人靠近他。疾病仿佛在他身上贴了一张看不见的标签，不洁净，不要靠近，他会带来麻烦，他和正常人不一样。也许12年前，人们还记得他原来是谁，但经过12年，他很可能已经被病名取代了。别人看见他，先想到的是他的疾病，他看自己，也可能只看见自己的问题。这正是疾病最深的缠累之一，它不止攻击身体，也逐渐吞吃一个人的身份。他所承受的不只是身体的疾病，经文说，他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他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他确实寻求过医治，也付出过极大的代价。一次又一次的治疗，可能使他一次又一次产生希望，但是每一次病情没有改善，便又带来更深的失望。12年里，他的身体承受疾病，心里也承受恐惧、羞耻、孤单和挫折。他或许曾问，我做错了什么，要受这种惩罚？为什么别人可以正常生活，我却不行？我的病什么时候才会好？我已经用尽方法，还有盼望吗？神啊，你是否忘记我了？
当身体长期受苦，情绪也很难不受影响。当一次次盼望落空，人的灵也容易疲倦。人可能不敢再期待，因为害怕再次失望；不敢再祷告，因为不知道还能说什么；甚至开始接受，这就是我的一生。所以，他需要的不只是止住血漏，他需要身体的医治，也需要破碎的心被恢复，需要恐惧与羞耻被除去，也需要重新回到人群、生活与敬拜之中。他所需要的是全人的医治。他拒绝让12年的病史成为最终判决。这个女人已经尝试过许多方法，也经历过许多失望。但是，当他听见耶稣的事，里面再次生出了信心。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他 他没有否认自己患病十二年，也没有假装症状不存在。他很清楚自己的病情，却拒绝把过去十二年的结果当成今天唯一可能的结局。他的身体也许仍然软弱，信心却使他开始移动。他必须走出原来隐藏自己的地方，进入人群，必须穿过拥挤的人潮，靠近耶稣，必须越过心中的羞耻、惧怕，以及我不应该靠近的声音，伸出手来触摸他的衣裳。十二年的病情对他说，你不会好了。过去失败的治疗对他说，没有办法了。社会加给他的标签对他说，你是不洁净的，不要靠近。他自己的恐惧也可能对他说，如果再一次失望呢？但这一次，他没有让那些声音替他做最后的决定。他带着仍然患病的身体，做出一个相信医治的行动。信心不是否认疾病，而是拒绝让疾病拥有最后的发言权。耶稣不止医治他的身体，也重新称呼他。当女人摸到耶稣的衣裳，血漏的源头立刻止住了。他知道自己身上的疾病已经得了医治。如果耶稣只处理他身体的疾病，故事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。他可以悄悄地来，再悄悄地离开，没有人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但耶稣停了下来，问：谁摸我的衣裳？耶稣不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也不是要使他难堪，他要把这个多年躲藏、被排斥、也被病凝遮盖的女人重新带到众人面前。那女人恐惧战惊地来到耶稣面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她不再隐藏自己的病史、恐惧与羞耻，而是把真实的一切都带到耶稣面前。耶稣没有用她的病名叫她，没有称她为患血漏的女人，也没有用社会加在她身上的不洁净称呼她。耶稣称她为女儿。在人群眼中，她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，在耶稣眼中，她是女儿。女儿重新换回了她被疾病遮盖的身份，她不是被遗忘的人，不是需要躲藏的人，不是一个只剩下病症的人，她是被看见、被接纳、被爱，也属于神的女儿。他摸耶稣衣裳的那一刻，身体得了医治。耶稣称他为女儿的那一刻，贴在他生命上的标签也被撕下。平平安安的回去是全人的恢复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这里的平安不只是情绪平静，而是希伯来文化中完整的平安 Shalom。 它包含完整、健全、恢复、和好与安稳。耶稣不只要他的血漏止住，也要他从十二年疾病所造成的恐惧、羞耻、孤单与隔绝中走出来。他可以平安地回到生活中，平安地面对人群，平安地重新接受别人的靠近。他不必再以不洁净的人看待自己，也不必再用过去十二年的病史预测明天。他的身体得了医治，受伤的心得到接纳，恐惧战惊的情绪进入平安，被压制的灵也重新得着盼望。这就是全人的医治。有时我们只求症状消失，耶稣却要触摸疾病多年以来在心里留下的恐惧。我们只求身体恢复，他也要撕下别人和自己贴在生命上的标签。我们只求回到原来的生活，他却要把新的平安、身份与盼望赐给我们。 神所要恢复的不只是某一个生病的部位，而是整个被疾病、情绪困扰与软弱缠累的人。诊断是对现况的描述，不是生命的最终判决。疾病需要正确的诊断，因为诊断能帮助我们明白身体正在发生什么，也能帮助医疗人员提供合宜的治疗。但诊断的名称不等于人的名字，一张检查报告也不是生命的最终判决。我们可以诚实地说，我的身体目前出现这个问题，却不必说，这就是我一生的结局。我们可以接受治疗，服用药物，调整饮食与生活方式，也可以接受心理咨商，陪伴与休息。神能够以超自然的方式施行医治，也能借着医师、药物、治疗、营养、睡眠和人的陪伴带来恢复。接受医疗并不是没有信心，拒绝让病名成为永久身份，也不是否认现实。信心使我们一面诚实面对今天，一面不让今天的状况决定明天。我们不是假装疼痛不存在，而是在疼痛中仰望医治者；不是假装没有恐惧，而是将恐惧带到赐平安的主面前；不是否认自己的软弱，而是相信神的能力能在软弱中复辟我们。不要再用疾病和软弱称呼自己。有些标签来自别人，也许家人曾因为担心而对你说，你的身体不好，什么都不要做。也许有人因为你曾经情绪崩溃，就认定你有情绪障碍，难以承担责任。有人知道你的病史以后，便只看见你的限制，而不是看见你的恩赐、能力和成长。有些标签则是我们自己贴上的。
当外面的声音被重复得太久，就可能变成里面的声音。即使身体已经改善，心里仍然活在从前的限制中。即使神正在打开新的道路，我们还是习惯先说，我不行，因为我有病。我不能，因为我的情绪曾经出过问题。我做不到，因为我一直都很软弱。疾病是真实的，却不是你的名字。情绪困扰需要被照顾，却不是你的全部。软弱可能影响你一段时间，却没有权柄决定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。那个女人曾患血漏12年，但当她离开耶稣时，她不再只是患血漏的女人，而是蒙医治得平安的女儿。耶稣今天也要使我们重新听见自己在神面前真正的名字。情绪困扰与内在软弱也需要医治。有些人身体的伤口已经痊愈，心里的恐惧却没有离开。一次疾病的经历可能使人长期害怕复发，曾经生命的经历造成情绪崩溃，可能使人从此不再相信自己能够承受压力。过去的软弱也可能使人对未来充满不安。还有些人长期经历焦虑、忧郁、恐慌、失眠、心思混乱、情绪失控或持续提不起力量。这些困扰可能与身体、心理、创伤、压力、环境和许多复杂因素有关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一个人信心不足。但是，我们仍然可以把这一切带到耶稣面前，祈求医治。耶稣不轻看人的情绪，也不因人的软弱而拒绝他。他要进入那些无法向人说明的幽暗之处，医治受伤的记忆，安慰疲倦的心，平静受惊吓的情绪，使被混乱压制的思想重新得着秩序。我们不只是求自己控制好一点，而是求神触摸困扰的根源。
不只是求外表恢复正常，而是求被伤害、消耗与压制的全人都进入基督的平安。
你必看见新的晨光。